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请问弟兄姊妹，您现在想想，这不是去旅游啊，这是上战场，不折不扣的战场，敌人就在城墙上，就这个盯着他们呢，一个人都不说话，围着耶利哥在这里走。哎，如果允许讲话，有的胆大一点，勇敢一点，还可以去跟耶利哥人去骂骂阵，对不对啊？出来，我们单挑。现在一个都不许讲，一个字都不许讲。他们围着耶利哥城走路的时候，我请问弟兄姊妹，他们在干什么？你想想他们在干什么？是不是？跟着走，跟着走，围着走，每一步都不容易啊。这是在战场上，反正我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肯定不是在发朋友圈，肯定不是在那里做自拍，肯定不是在那里看八卦新闻，那个时候是真正的迫切的来到主的面前来呼求主啊，把一切不重要的东西都放下了，连我自己的意见，我的想法，我要表达的都不重要了，你就到神的面前来向主呼求。如果别的时候还不祷告，这个时候在战场上大家都不讲话，一片的寂静，都跟着走走走走走。我相信每个人都在那里迫切的祷告，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他一祷告的时候，其实那个怨言也没了，你有想没想到怨言也没了，这 focus 这个焦点都在这场战争上面，都在这个战场的这个局势上面啊、哦！敌人就在高墙上面看着我们，神的约柜就在前面，我相信他们一定在祷告。其实国家的复兴，城市的复兴，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好好的祷告。现在这个国家，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我们要为我们生活寄居的地方求平安。美国实在是需要我们到主的面前来迫切的祷告。甚至许多的城市，大家去看看新闻，要为每一个城市来迫切的祷告，为我们所在的城市来迫切的祷告，求神怜悯，求神施恩。神真的垂听祷告。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多年以前，我们教会的学生团契啊，我们做得很不好，辛辛苦苦的，我们抱着圣经，拿着吉他啊，然后这个捧着诗歌本到学生宿舍去啊，跟同学们说，你只要把房子打开，这个公寓打开，我们在这里来带茶经啊，开学生团契。我们这一帮人啊，那时候我已经也是离开了学校的年龄了，跟同学们没有办法打成一片。然后每一年顶多在一个人信主，两个人信主，甚至一整年没有一个人信主。几年下来，我们在主的面前迫切祷告，我们祷告一件事情，求神带领爱主忠心百善为身的基督徒啊，在学生的团契的侍奉，这是要有学生来在这里服侍，来在这里做这个 outreach 啊，这样才行。前两年曾经有过，我们也曾经带有学生有信主啊，有受洗，但是呢，一毕业一搬走了。学生事工的特点就是起伏非常的大，所以有几年这个低潮期，在主的面前，每一次祷告会我们都迫切祷告，每一次祷告会都迫切祷告，求神带领。哇，神真的这个垂听祷告，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其中带领了一对夫妻，从国内来的，从北京来的，到我们当地这个大学 这个商学院去读 MBA， 这对夫妻非常的爱主。他们在国内家庭教会，他们就开放家庭啊，就有很多的服侍。所以他们一来了以后，住在学生当中，把自己的家打开啊。他们又比其他同学年龄稍微大那么两三岁，所以呢同学们也都很喜欢他们，就围在他们家里面聚会。有时候聚会都结束了，我们都走了，大学生们还在一起聊啊，聊得很开心。就这样，学生事工很快就兴旺起来。那几年很多人信主。这对夫妻他们呢，原来在东北，在沈阳，给我讲一件事情。他说在我们沈阳当粉碎四人帮以后，那么呢慢慢教会浮出水面，开始办公开聚会了。但是教会没有地方啊，因为教会那个堂产还没有还给教会，所以在哪里聚会呢？在公园啊，到公园里面去聚会。可这个公园里面聚会呢，一群人又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找到亭子，或者有足够大的亭子，露天的。那露天聚会天气很关键，一下雨聚会不成了。所以每次聚会之前，大家迫切的祷告，为这个天气祷告。长话短说，后来教会堂产终于拿回来了，有地方聚会了。有地方聚会了，然后教会越来越兴旺。哎，有一次呢，有一个弟兄，他主动要求说我要做一个见证。那大家就让他做见证。他站起来一讲，把大家吓一跳。他说：“反正我也要走了，我不管了，我给你们把实话讲出来。”他说：“我是被派来到你们中间的。”大家懂这个意思哈？因为当时他们在个公园里面聚会嘛，目标也比较大。啊，尤其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啊，当然国内现在的情形，我们也要多多为国内的教会祷告啊，所以呢就派人到他们中间去，啊，表面上大家都看不出来，以为这还是这个爱主的弟兄啊。他一听了，大家吓一跳，他说：“你们不要害怕，我现在真的信主了，以前是假的，现在是真的。那为什么现在可以讲呢？”他说：“我马上要移民到海外去了，我就不管了，反正我也告诉你们了。”他说：“那我为什么从原来不信主，后来到真信主了呢？”他说：“我真是看到神是听祷告的神，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每个礼拜天之前，弟兄姊妹迫切的祷告，没有一个礼拜天下雨。然后教会的堂产拿回来，终于有了室内的敬拜，那个礼拜天下雨了。这件事情是真的。我为什么知道是真的？我到沈阳去，我还专门问当地的牧者同工，我说我们弟兄姊妹告诉我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他说真的，我们沈阳弟兄姊妹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今天我们要不要为神来重新得回这个城市？我们所居住这个城市，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三角区，我们所居住的北卡，我们所居住的北美，以前是那样的敬虔 ，In God we trust。现在居然是越来越堕落、败坏、黑暗、抵挡神。我们可以抱怨，甚至我们内心当中也有不安、担忧，我们下一代怎么办？弟兄姊妹，首先是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来迫切的祷告，求主施恩。差不多20年以前，我读过这本书，有弟兄姊妹读过，后来翻译成中文叫疾风烈火 Fresh Wind Fresh Fire。 后来作者叫 Jim， 作者叫 Jim Cimbala， Brooklyn Tabernacle 啊，布鲁克林会幕教会，在纽约市会幕教会的牧师，啊，后来又出了 Fresh Faith 还有 Fresh Power，啊，这是第一本疾风烈火。 Brooklyn Tabernacle Jim Cimbala 牧师在接任牧师的时候，30个人半死不活要关门。在哪里呢？纽约 Brooklyn，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整个纽约市 Sin City， 是不是，啊，充满了罪恶的城市，这样一个似乎是没有希望的地方，仇敌何等的强大，黑暗的势力何等的猖狂，教会是这个光景。我没有办法整个讲这一本书，但是可以鼓励弟兄姊妹去读一读 虽然是已经现在说这个书好像隔了五年就不畅销，但是有的时候一些属灵的书籍，尤其比较好的啊，不在乎时间，有时候年代越久还越值得我们回去读一读啊。这个当然也不算是历史名著的二十年，但是当年给很多弟兄姊妹有帮助。布鲁克林 Tabernacle 两件事情最特别，到后来成长了16000人、啊、人数不是最重要的，有教会光是人多信仰上面掺水妥协远离主，没有什么好炫耀的。但是这个教会两点特别的，第一个是一个赞美神的教会啊，他们的师母叫 Carol， 得过几次这个格莱美奖，他们的这个 Brooklyn Tabernacle 的 choir 非常有名啊，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啊，陈同姊妹点头，他们得过格莱美大奖啊，因为格莱美那个音乐奖啊，除了有一些很多都是世俗的东西，那个至少以前，我现在我也不晓得给这个 Gospel Music 有奖的。所以他们得大奖啊，所以这个 Carol， 而且 Carol 没有受过专业的音乐的训练，他写出来很多的诗歌，这是一个。还有一点，这本书里面重点也讲的就是他们的祷告，这是一个祷告的教会，这是一个从祷告得到复兴，因着祷告来广传福音，引领那么多人归主，在纽约市那个地方为主得来那个城市当中许许多多的宝贵的灵魂。其中他有一个故事我印象特别的深，讲到什么呢，他们有一个女儿啊，这个女儿叫做啊，这 Chrissy 啊，叫做 Chrissy， 这个女儿呢远离神远离父母，非常的叛逆，像离家的浪子一样，很悖逆，而且过着堕落的生活，成为父母心头的一个刺，伤痛，就迫切来开始。他是见人就跟人讲啊，这个 Jim Cimbala 他就讲，见谁就跟谁讲他女儿的事情。后来他突然意识到，他说我要 stop saying， start praying。然后有一次礼拜二晚上的祷告会，那时候教会的祷告会已经非常的兴旺，他们常常为许许多多事情祷告，而且常常是为全世界的很多人的需要都祷告，有人都发电邮给他们，然后他们就在祷告会当中拿起一个条子来给大家发条子啊，拿到哪个条子就为这个条子上代祷事项祷告，他是这样有这个火热的这个祷告的热情。哎，那个祷告会的时候突然有人递给他一个条子，那个条子是什么呢，有人写着说 Pastor Cimbala， I feel impressed that we should stop the meeting and all pray for your daughter。 在他们祷告会当中突然有一个人说，我们现在先不为别的人祷告，我们大家都为你的女儿祷告。圣灵给他一个感动，那么就顺着这个圣灵，他开始他还犹豫，后来说好，那就祷告，大家就一起为他的这个女儿祷告啊。我长话短说，然后下面他说32个小时之后 ，32 hours later， 他和太太正在家里面，礼拜四的早晨啊，突然他的太太就跟他说，他说女儿回来了 ，Chris is here， 女儿回来了，离家好久好久，女儿回来。看到父母，其他的细节我都不说了。他说：“爸爸，爸爸 ，I sinned against God， 我得罪了神 ，I sinned against myself，I sinned against you and mommy， 我得罪了神，得罪了你，得罪了妈妈，甚至得罪了我自己，请你原谅。”真的像一个浪子回头，然后他就问了一件事情，他说 ：“Who was praying for me？ Who？” Was praying for me. 爸爸还不明白，说 What do you mean, Chrissy? On Tuesday night, 礼拜二晚上，谁在为我祷告？他完全都不知道的时候，他说我当时是 middle of the night， 突然神把我叫醒了，给我看到我现在是在向一个深渊在走，不归路，不能再这样下去。他说他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恐惧，害怕。他说我是何等的反叛，然后他说我意识到在那个时候有人在为我祷告。32个小时以后回到父母的身边，这是真实的事情，祷告的大能。 Stop doing anything else， Stop complaining， 甚至把人自己的仇话和谋算都放在一边，先来好好的祷告，多多的祷告。 我还很喜欢讲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大家知道 Charles Spurgeon 斯布珍牧师是不是啊？讲到王子，英国的一个牧师，教会在伦敦100多年以前。这故事是这样子，说有几个美国的年轻人到英国去慕名而来，要来访问斯布珍的教会。大早上去了，咚咚咚一敲门，一个老人家打开门，他们讲了这个自己的来历和目的。老人说，你们来早了，我们教会呢崇拜还没开始，但是呢你们要不要看看我们教会的发电厂 The power plant of our church。 那时候开始已经有电了啊，说这个东西是很新奇的一个东西。点就是好啊，这个老人家带他们来到一间很大的屋子，里面挤满了人，在做一件事情，大家都猜得到，做什么？祷告，大家都在祷告。然后老人家说，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发电厂 The power plant， 能量的来源，弟兄姊妹的祷告。这个人是谁呢？这老人家就是斯布珍牧师自己。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我们有多少的金钱，这些不是不重要。我们有很多属灵恩赐和才干，感谢赞美主，都很好，但是祷告最重要，依靠神最重要。我们教会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会做一点的调整。我们有礼拜三晚上祷告会，听说现在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多，很感谢神。但是毕竟还是有弟兄姊妹礼拜三晚上有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不方便。那原来呢，我们是有礼拜天早晨的晨祷会9点钟啊，那么方便一些弟兄姊妹来参加。那最近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服事啊，弟兄姊妹诗班的练习啊，这个音响的系统，我们的福音班等等啊，所以我们在祷告寻求，上回和同工们分享祷告一段时间，那么也看到神有这样的带领和预备。我们做什么样的调整呢？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祷告会晨祷会会变晚一点，会变短一点。你说哦，这个牧师来怎么在我们祷告会短了，祷告会晚了？不是，我们的目的是让更多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因为现在晨祷会参加的人不是太多，主日崇拜之前，如果我们能够有一段时间大家一起，更多的弟兄姊妹来同心到主的面前来呼求， Call upon the name of the Lord， 做一个祷告的勇士，我相信是很宝贵的。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下个礼拜天就不是10点，好不好？9点半我们就上线来参加祷告。怎么祷告？下礼拜天您就知道了。下礼拜天我会来带，请大家都来参加。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能够让坚固的城池倒下。好，我们还要用最后几分钟来看最后第三点：攻城之难，攻城之法，攻城之后呢？城是很简单的。倒下了啊，冲进去。约书亚吩咐他们，至于你们，跟以色列人讲，勿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我们讲约书亚记的时候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我们也不会去回避这个问题，就是好像神好残忍，为什么让他们杀，连人连牲畜都杀尽？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这是在当时的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条件底下，在主前1400年的时候，离现在3400年的时候，我们地理位置极其遥远，语言文化宗教背景我们都不熟悉，我们不能够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当时，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会犯非常愚蠢的错误。今天这个社会上有些人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历史上著名的古迹雕塑他们要给砍了，要给推倒，历史上伟大的人物要把他的这个画像都给涂抹，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愚昧的做法。如果要这样，只有现在你活着的你这一代人是最正确的。在当时神为什么让他们这样去做？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神一定有他充足的理由。在民数记33章，刚才我们看到42站到最后，在耶利哥啊对面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凿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像这里面已经点出来了非常重要的，就是当时迦南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宗教已经败坏一个到一个地步，非常的可怕，让神自己的子民是一点都不能够去沾染。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旧约当中，神多次提到这么一句话，什么呢？神说不可使你的儿女惊火归于摩洛。我这只是两个地方，利未记、申命记上还有好多地方常常都讲到这句话，说不可使你的儿女惊火归于摩洛，效法迦南地人不能做这件事情，这是神所恨恶的亵渎神的事情。那这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开始人还不知道，后来考古发掘就把这个摩洛，这是迦南人的一个偶像啊，巴利啊，什么亚舍拉，都很多都是他们的这个偶像假神，摩洛也是他们一个假神。这个假神摩洛是什么样子？是一个青铜的一个东西挖出来了，他们当时在这个青铜器时代的尾期了嘛，冶炼技术非常的好，做的惟妙惟肖，像一个羊的一个头啊，这个看着很古怪的，很可怕的。然后呢，肚子里面做成是空的，两个手这样的伸出来，这种摩洛神假神加引号的就是这样子。和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个摩洛偶像他们是怎么去拜这个偶像呢？是把他肚子里面烧得红红的，火炭烧得红红的，两个手臂当然也是烫得不得了，然后把自己新生的婴儿活活的放到这个摩洛假神的手臂上烫死来献祭。所以神说不可使你的儿女惊火归给摩洛，这是太邪恶了，太可怕，太黑暗了，就是他们已经做到这样一个地步，行邪淫，各种各样我们今天好像你都无法想象出来的。我如果不给大家讲，你能够想象出来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情吗？彻头彻尾的邪教。所以神说你绝不能够效法他们，完完全全的不可以沾染。但是另一方面，神有没有给迦南人机会，有没有给耶利哥人机会呢？神不是说杀了砍了就完了，不是的。你要真正的了解这个历史，了解这个背景，430年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圣经讲得很清楚，等迦南人罪恶盈满了，神一直在给他们机会，一直在给他们机会，就像那个跟法老降石灾，以色列人埃及人降石灾一样，圣经前面讲得很清楚，都是法老自己心刚硬，自己心刚硬，自己心刚硬，前五灾都是法老心刚硬，第六灾有一次神使或任凭法老心刚硬，第七灾又是他自己心刚硬，然后后面才是每一次都是他自己心刚硬，都是神任凭他心刚硬。讲得太快又说，然后所以都是人自己的咎由自取，一再的选择堕落败坏沉沦，最后神任凭他， 倒没有办法，罪恶盈满。但即使这样，430年旷野当中再绕40年，过了约旦河7圈，对不对？在耶利哥周围转7圈，每一天都给他们看到耶和华的军队已经来了。到最后一天转7圈，前面是7天，6天再加1天，7天，最后第7天是7圈。我坚定的相信，哪怕到最后一圈的最后一分钟，如果要是他们打开城池，真诚的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神都悦纳他们，神都怜悯他们，神都拯救他们。大家相信不相信？为什么？因为拉合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拉合就是他们中间一员，而且拉合是一个妓女啊。我们上次讲到，只要他肯回转来到神的面前，神悦纳呀。但是这些的耶利哥人，他们的心已经完全的刚硬了，神再给他们机会，但是他们在自己悖逆的事情上越走越远。我为今天这个时代，这个古世界，这个国家祷告，不要到那一地步。现在还可以传福音，还有机会，弟兄姊妹们，我们快快的多看现在这个疫情。真的有时候讲，我们说现在这个时代，主来的日子一天一天近了。人类历史不管是几千年、10000年，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这个时代，全球的、全世界的人一个居家令，大家都在家里面。每个人人人自危，以前世界也有瘟疫区域性的，西班牙大流感也不是这样子。这样一个全球化，像现在人自己的骄傲，高举一切属人的东西，不管是你的科技啊，是你的经济的力量，是你的军事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在病毒面前不堪一击。我们实在是应该到神的面前谦卑，也再再的提醒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不法的事情日渐增多，我们为什么还不回转？最后一个，我们来看这个救恩的见证，约书亚记第6章后面这段2节，17节和25节，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和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与他夫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已经非常的了解，他是耶稣的先祖，记得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的家谱我们已经提过，他是信心的伟人，记载在希伯来书11章信心伟人的长廊当中。约书亚，神的仆人，以色列的耶和华的军队，他们持守自己的诺言承诺。还有一方面，大家还记得吧，我们在讲到拉合故事的时候，我们说要留一个细节，当时两个探子跟拉合说，让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在窗户那里，他家正好在城墙上，窗户那里放一根朱红色的线绳，让他们看到。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很多人读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没有仔细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很有意思。以色列人绕到第七圈，第7天绕到第7圈的时候，城墙就塌了，对不对？整个这个城就哗一下塌了，然后他们就四面一拥而上，就把这个耶利哥城夺取。那妓女拉合住在哪里？住在城墙上。他们一家得保存，他那个窗户上，从城墙上就坠下来那个朱红色的线绳，说是线绳，那是 rope， 大家注意啊，远远的就能看到的粗粗的这个绳子。有人解经，这个朱红色线绳和前面讲的那个还不一样。那么这个朱红的线绳，这样这个穗子坠下来，其他地方呢全倒了，就单单就是他家所在这一块立在那里，高高的耸立，有朱红色的颜色从那里坠下来。所以后来我还真在网上找到了一幅图片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一个描绘啊，这是拉合的家。那看到这一幕，也许你可以说 stretch a little too far， 但是 somehow 就让我想到各个他的十字架。当耶稣基督被举起来，当耶稣基督的宝血流下来，因为我们讲到逾越节，当他们把那个羊羔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的时候，他们这一家也被 spare， 对不对啊？命运的天使也从他们家过去，不杀这家里的人。那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预表。逾越节羔羊所救的都是以色列人，拉合却是一个外邦人，一个甘心来到上主面前的一个外邦人。这样一个高耸的这样一个 tower 就是一个信心的见证，就是救恩的见证。不要单单只看到好像神在那杀，不是，有没有看到神的怜悯？哪怕是一个人，神都悦纳。所以有人讲到，在1999年的时候，如果没有记错这个时间，1999年的时候，考古发现，进一步的发掘耶利哥。那么呢，当然这是一个系列的一个考古发掘，因为一开始，那么有人今天你去看 Wikipedia 还是说耶利哥已经在主前啊，公元前1550年就已经被毁掉了。所以他们认为，当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耶利哥的时候呢，耶利哥已经是一片废墟。后来在90年代的时候，有人专门发表论文说，这个定年代的方法是不准确的啊，因为它是根据他们考古发现的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是1550年，主前1550年左右的啊，但是没有别的，所以他就认为就是1550年。后来呢，发现在其他地方找到在主前1400年，15世纪1400年左右的这个考古发现啊，所以相信实际上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是1446年，然后进耶利哥1400年左右，就是在那个时候这片城被毁掉的。那么这片城被毁掉呢，有其他的考古发现，包括有那个家里面的那个谷子粮食是满满的，然后是被烧的，这个城有很多被烧毁的痕迹，然后还有他们倒塌下来的啊，这个痕迹，这些都有很多照片，我就不一个给大家看。那如果是被烧毁的，表明他们不是被围了很久，而是在匆忙当中，而且他们这些谷子没有作为战利品，是完全都被烧掉了，都是符合圣经的。那其中还有一点啊，供大家参考，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子，有人说这个耶利哥其他的这一片的废墟，但是就是这个地方是高高的啊，他们说很可能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拉合的家，我不是说一定，但是有这个可能。最后还有一个细节，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然后列王记上就有记载，亚哈王在位的时候，我们知道亚哈不是一个好王啊，有伯特利人啊，这个希勒要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那个时候的人要么就是圣经不熟，要么就是故意抵挡神的话语。有的解经家说，已经丧了一个儿子了，他还是硬着心要继续修，连幼子也死掉了，神是轻慢不得的。最后给大家看，那这是一位考古学家，他在发掘当中就看到倒塌下来的这个耶利哥城的痕迹，因为是石头是根基，然后上面是红砖的这个泥土倒下来啊，正好也形成一个斜坡，以色列人可以冲上去啊，这是一点的背景给大家分享。好，最后我们结论和回应。第一个，我们传福音不容易，令人归主不容易，在今天的时代是越来越难，求神帮助我们凭信心跟随主传扬福音，而祷告乃是我们征战的兵器。属灵全副的军装，以弗所书第6章啊，属灵全副军装，我们呢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去背了啊，真理的带子束腰啊，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的福音鞋啊，把这个 这个福音装在脚上，信德的藤牌，每一样，然后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但是我们常常忘一样。有时候我看那个画的那个属灵全副军装的那个图片，包括给小朋友的，我们教会这个儿童主日学生墙上画的那个属灵全副军装图片，我一看都少一样。还有一句话，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让我们先不着急是做什么，而是迫切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好，我们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主要这一章内容非常的丰富，也给我们许多的提醒，感谢主。我们纵然很悖逆，很顽梗，好像常常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打圈，没有长进，但是感谢主，我们看到你的恩典，你的信实，你的伴随和引领，主让我们再一次同心来到您的面前，说你是我们的元帅，我们一无所能，专一跟随，求主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